刘福通一看，这个是正式的徐芳，这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俩矬子，自己上了当，真是恼羞成怒，哇哇的暴叫，用手一指徐芳，徐芳不错，当初没讲两个。我徐芳也气裂了，我刘福通，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？当初根本这也没列入条件之内，讲的就是我能把你骗得离开这个座，对不对？我刘王爷，帅，你把我折腾的死都出来了，这还不够瞧的吗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平，我这赔你了。徐芳啊，这是发自内心心里说话，要不为救燕子，我早把你收拾了。这没有办法，就得委曲求全。你说刘普通这个人还挺，仍然把脑瓜一拨呢，把眼珠子一瞪，不行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这时候小矬子徐伦也回来了，人蹦人蹦蹦到徐芳面前，这时候您说怎么办呢？还给我出什么主意啊？刘福通一听，哦，这都是徐芳的主意，好，这顿挫鬼我一个也不能放走你们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就听见庙门外面有人口诵法号：无量天尊。刘福通，你也太不识时务了，贫道来也。刘福通回头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张三丰始终没走，住到朱金庄通讯。徐芳他们到了报恩寺，见着燕王之后，派李七就给张三丰送了信儿。张大爷呢，头天晚上没来，但是又惦记这件事，今儿个起了大早，这才来到报恩寺。正好遇上这个事儿，他一听就明白是怎么查了。张道爷这才迈步来到刘福通面前呢。刘福通可实认贫道，那怎么不认？刘福通想当年闯荡江湖，跟张道爷没少见面，谁看是张三丰，真是肃然起敬，往后倒退了几步，阿弥陀佛。闹了半天是张道爷，是我福通啊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那么犟啊？虽然贫道没来，这些事儿我都清楚，你说样样事儿都依了你，事情办成了你又反口不承认，这就不好了。难道一说还叫贫道废事完成？张三丰说这话是软中硬，硬中软呢、啊。你叫我费事吗？费事就是无力解决。刘福通在命，也不能吃这亏。再一想，为了个徐芳，我再把张三丰给得罪了，这笔账就赔本了。想着这儿，他把嘴一咧：“道爷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想当年，我哥哥刘福生被徐芳枣红苗打死，我的乱石山千佛寺一败涂地，都与这徐芳有关呢、啊。难道一说这口气就不打算叫我出吗？福通啊，旧账不要重提了，过去的事已然过去。我记得于廷玉都跟你讲了，既然这些道理你都清楚，何必斤斤计较？你要觉得不出气也可以。徐芳，
在，
过来，我不管你乐意不乐意，红中我就做主了。你家里也没什么人，刘福通又是三宝教下的门人弟子，往后你们亲近一步，化干戈为玉白。过来，给你干爹磕头。徐芳一听，不客气。听说我老了，老了还找个爹，120个不乐意。又一想，张大爷为的是什么呢？还不是为好吗？反叫个爹也不赔本。 徐芳没办法过来了，
爹人，那也别怪儿子的，过去都是我不对，爹你消消气吧，孩儿就想有理喽。
刘福同一听啊，真也没想到，这气儿当时就没了，过来伸手把徐芳搀起来，免礼免礼，哎呀，这全怪我不好，自己也承认不对了。这徐芳张口爹，闭口爹，把刘福同叫的连北都找不着了，从心里往外那么高兴，那两个人就真亲近起来了。在后文书，刘福同不在了，徐芳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孝子。这些事儿与本书无关，咱不必详细交代。总而言之，张道爷这事儿做得太好了。徐芳回走，又把徐伦叫过来，给刘福同和张道爷做了介绍。这时候于廷玉也起了床了，问明的经过也是转忧为喜。这时候张道爷就说呀，福同啊，既然咱是一家人了，你要想方设法把燕王千岁的病给治好，把那两个人的伤给治愈，你这就算立了大功了。刘福同说，您甭提，这是我应尽之德。说话之间，众人进了病房啊，一看三个人仍然在床上躺着，朱永杰、杜坤伤势严重，仍然昏迷不醒。哎，这燕王啊还坚强得多，小和尚喂粥喂水他懂得吃了，徐芳这心稍微放松点。刘福同告诉说，现在他是中的药了，我正给他吃化毒的汤药，等把这个毒劲给他破开了，燕王千岁准保康复，这个你们只管放心吧。但是要着急可不行，十天半月不见得能好。徐芳一听十天半月这玩意等不起啊，太平府军师大帅满营众将都在着急啊，我得回去送个信。徐芳打定主意跟大伙一说，众人同意，徐芳这才起身赶奔太平。咱们简短结束，一进太平府，进了帅厅，众人就乱了，因为这徐芳失踪了，诸神也没影了，不知他们到了什么地方，难道从天上掉下来了？长茂过来照徐芳脑袋上就来了一巴掌，你哪儿去的矬子，我心里早归位了。哎呀妈，一言难尽呐，众位啊听我说说，这些日子就应了那两句话了，西湖间坑生丧命，转眼间两世为人，横批好险好险呐。大伙说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徐芳就把明凤山前后的经过诉说了一遍，众人一听惊喜交加，这么说燕王千岁找着咋着了？就在报恩寺，大伙放心，身体很快就能康复。田代表和姚广孝一商议，这马上应请啊，在报恩寺算怎么回事，应当接回太平府。就这样，姚军士亲自出马，带着3000御林兵、十员大将来迎请燕王千岁。等见着面，姚广孝代表燕王手下的文武众将向刘福同致了谢，向于廷玉致了谢，更感激狗皮道张三丰非要把他们都接到太平府。刘福同一摆手啊，阿弥陀佛，贫僧已是化外之人，不便贪乱红尘，既然你们来接燕王，老僧算尽到责任了，往后有用我之处我必定帮忙，庙上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实难从命。刘福同婉言拒绝了，于廷玉也是一样，人家早就辞官不做了，何必贪这浑水，因此也再三辞谢，回奔朱林庄。张道爷一看，我这事儿也算办成了，当初我跟徐芳说的明白，我管了闲事儿，只要找着燕王就算尽到我的责任了，因此张道爷也告辞走去。徐芳呢带着小驼的徐伦帮着姚广孝把车都准备好， 让三个人上了车，赶奔太平府。田代彪率满营众将亲自接到城外，等把软床抬进去，众人无不皱眉呀、啊。看这个形势啊，一半时这仨人好不了，大家还得耐心的等待。当然到了太平府一切都方便了，有那百岁波头翁连登担任主治医生，有他护理，这三个人是平安无事了。咱们长书短说，真是光阴流逝，暑往寒来，眨眼间到了第二年的春天，这三个人全好了。燕王啊，体重还增加了，显得精力比当初还充沛。朱永杰也甭提，就是杜坤落了个终身残疾，那就是国家给养起来了。燕王千岁身体康复之后，召集满营众将开会，决定大兵是攻打南京，捉拿韩马两党。在此期间，大帅田代彪军师姚广孝可没闲着，每日在太平府操练人马，调集各省的军兵。如今燕王手下有凶兵35万，估计打南京完全有把握。燕王召集御前会议，十王胡德海、军师姚广孝、大帅田代彪、雌雄眼常茂、徐芳、徐伦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满营众将全都参加。在这个会议上，燕王千岁是慷慨激昂，宣誓要在年内把南京打下来，无论如何要把韩马两党给清除。满营众将听完了之后格外兴奋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等待厮杀。就这样，燕王千岁是兵分五路赶奔南京。这一路之上，只要见着燕王的旗号，官兵啊是望风而逃，老百姓开门迎接，几乎是没遇上阻挡。就这样顺利的占领了瓜州、镇江，这一天是兵到紫金山，几十万军队五路人马，那样扎起连营来是彻底连天，把紫金山都给盖严了。就在扎下大营的当天，燕王身披黄袍，腰挎龙泉剑，有常茂、胡德海众人陪伴，要视察阵地。等燕王骑着黄骠马，后边带着亲兵卫队，登上紫金山的山头，手打凉棚往南京眺望，影超超看着皇城的琉璃瓦，南京近在脚下。燕王不看还则罢了，看完了心里头一翻个，眼泪掉下来。这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，看着今天想起昨天来了。燕王心想，这座城市我多么熟悉，从小我在这儿长大的，我的母亲也在这儿，想不到事隔多年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爹朱元璋现在就在城里，如果没有韩马两家的挑唆，我们父子之间怎么能发生不和？如今只是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明知的是这么理也得打，不把韩马两党清除了永无宁日。燕王心里难过呀，胡德海、长茂全掉眼泪了。胡德海舔着草包肚子，眼泪一双一对扑簌簌滚落在胸前，心里说话：大哥，各位弟兄们，你们的英灵别散呐、啊！你二弟我又回来了，现在咱们老一方的弟兄就剩下我自己了，我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。心里又想起朱元璋了，是又疼又恨。老四，老四，你也有今天。
你要不听些马大脚的话，能落到这步田地吗？平好的日子你不往好里过呀，这回我看你傻眼不傻眼。长茂呢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，长茂那意思，到了南京我把大榔头一抡，我全把你们砸死，一个好饼都没有。我大哥常胜、三弟常林都死在庆功楼，我抓住朱元璋，我得问他，你有人心没有？你魏从做这个事儿，你想的什么？你怎么这么残忍？我问你个心服口服，然后我把你砸成馅饼。至于马娘娘、韩金虎，我把你们点了天灯。长茂是两眼冒火，满营的众将各有所思，一直看着日头落了，燕王长叹一声，拨马这才回归御营。到了御营，见着军事大帅，燕王跟他们商量，在未打南京以前，应当告诉老百姓，得交个底，说明为什么我们挂孝征南，要求老百姓士农工商协同燕王的军队把这城市接管过来，别打个乱七八糟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军师姚广孝一听，不住地点头。王家千岁，您跟臣想在一块儿，我早就拟好了书稿，请千岁过目。说着话交给燕王，朱棣接过来一看，非常满意。什么叫书稿？就是小玉老百姓的通告，那上面说的非常清楚，说明韩马两党怎样专权党道，苦害忠良，做了哪些事，犯下哪些罪恶。我们这次兴义师打到南京，主要的目的是清军策，希望南京城的老百姓、士农工商、百市两行不要惊恐，各安商业，协助燕王的大军接管城市。如果有能抓住韩马两党者，官升五级，封万户侯；如果有人死心塌地给韩马两党办事，抓住之后覆灭九族。燕王千岁稍微修改修改，然后找先生全捧了清，开始印刷，印刷了数万份，交给五百骑兵把这信全绑在箭上，分东西南北射进南京，谁捡着谁算吧。这个威力可不小，南京整个动了。说到这咱得详细说一说，要说燕王打南京容易不？不容易。你看打别的城市行，打这得费点事。自从明朝建国之后，把南京改为应天府，在当时来说，南京是世界上头一座大城，广这周围有将近70华里，它不像别的城市按规则修建的，见棱见角，长方的、四方的，这座城市不是，它是根据形势随高就低，因此显得格外特殊雄伟。南京有水旱13门，分天宝城、地宝城、内罗城、外城，那城墙高了下都有20米、18米，全用巨石砌成啊，一夫把关，万将难应，可以说是雁过拔毛。就这么一座坚固的城市，要猛攻得死多少人？你别看说韩马两党现在到了穷途末路，把家底划了划了，仍然有大兵40-50万呢，再加上100多万的老百姓，粮食还充足，要水军还有水军，能进能退，所以拿这个城市是格外的困难。这是头一个。另外一个，燕王想到了城里的还有他爹呢，你们管爷儿俩怎么不和，毕竟是父子，难道说像打别的城市那样架云梯、架大炮猛攻 让他爹死在乱军之中吗？这个他不忍。还有那些老臣呢，不是说老臣都死干净了，文官武将之中还有不少老熟人呢，加上他们的家属，那可以说数万口，能叫他们死于战火之中吗？怎样想办法把这些人争取过来，这是主要的。原先种种燕王就为了难了，因此兵扎紫金山是停兵不进，每日研究对策。你别看燕王没出兵啊，没过几天的光景，突然听见南京城里炮号连天，咚，燕王就一愣，难道说韩金虎有本领还要敢打我们不成吗？可这小子胆子可不小啊，难道说他狗急上墙？他正想着，报事的蓝旗进来了，刀尖姐弟报，报王家千岁，驸马韩金虎亮了队了，在江东桥指名点姓，请你搭话。燕王气了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，要不抓住韩金虎，本王誓不为人。亮全队，燕王旨意一下，点凶兵10万是赶奔江东桥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到10000无边无厌，人到100000是彻地连天呐。这100000人马真是铺天盖地一般，旌旗飘摆遮住日光，刀枪把人照的眼睛都睁不开。燕王亲自领着5000禁军，身为中军，来到江东桥前面，炮响三声，裂开旗门，30000名骑兵压住阵脚，5000弓手护住中军。再看燕王，头顶凤翅金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外罩杏黄色滚龙袍，手中端着大枪，上腿手有雌雄眼长帽，下垂手有田赛彪，马前有徐伦徐芳，马后有吴进忠吴进孝。广大将不下数百余名啊，燕王在马上长身躯，定睛往对面观瞧，就见对面出来一哨明朝的军兵，也不下10000余人。再看犄角之下闪出一员大将，这个人也是金盔金甲皂罗袍，手中端着虎头皂金枪，长得跟孙猴他二叔似的，一看就是韩金虎。燕王恨不能伸手把他抓过来啃他几口都不解恨。韩金虎啊，稳稳当当的在马上一坐，这小子还挺得意，不知道他心里头有什么底儿啊。燕王千岁看罢多时，用枪一指，呆，对面你可是韩金虎。不错，正是你家驸马爷。朱棣呀，朱棣，你真是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了，给了你点便宜，你还就往上上啊，打到南京来了。我不是给你泄气儿，不出百日我叫你全军覆没。长帽已经可气坏，挥马抡羽王栓，直奔韩金虎。韩金虎一看不好，吩咐两旁放箭，这5000弓手一齐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长帽一看攻不上去，用羽王座拨打凋零，一拨马回归本队，把长帽气得直哼哼。韩金虎，好小子，搁着你的放着我的，等我逮着你再说。他生气呀，没有不生气，满营众将都瞪着眼睛看着，不知道韩金虎这次发兵是决战呢，还是另有打算。咱们单说韩金虎，一看把长帽击退了，他把马往前提了提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离着燕王啊相隔着20丈左右，谁看谁都比较清楚， 朱棣，你知道这次本驸马出兵为的是什么吗？那你为的是什么？难道是为决战不成？非也，非也呀！本驸马可不是跟你玩命。我告诉你，你爹朱元璋打算见见你，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跟你爹见个面。我弟弟他在哪里？就在城头。你要有胆子跟我一起往里走，没胆子就算我白说。现在我等你的回答。
这个
燕王就一愣，真想见见他爹呀，一肚子话憋的想对爹的坑住。今天既然有了这机会，本王焉有不去之理。